各位网易的听众，各位广告界同仁，大家好。由中国广告协会和网易态度营销共同发起的我们共同的广告战役访谈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访谈对象是网易传媒的副总裁张逸晨。大家知道，在我们广告界、互联网界，张逸晨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也是一个资深的广告人，在我们互联网广告营销当中，对一些创意、对一些选题和一些新的栏目的开拓啊，很有见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想通过采访我们这次合办方来一起探讨当下广告面临的问题啊，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呀，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打乱了大家的正常的生活，也给各个行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次呢，疫情冲击最大的应当属于第三产业，而广告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也是给第三产业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个产业链的一端。请问逸晨总，您作为一个资深的广告人，能否来谈谈疫情冲击之下广告行业的生存现状如何？那么在这种现状下，广告从业者又将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网易传媒的张逸晨，非常感谢会长，然后感谢中网协能跟网易态度营销联合发起共同的广告战役活动。其实疫情的影响下，大家生活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各个企业在开工上都在延期。其实最直接的影响，经济环境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广告业肯定首当其冲的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现在广告行业的现状就是，一季度其实整个广告行业都不是很景气的，受疫情的影响，短期内其实有很多的广告主取消了投放或者延期投放，比如说汽车的新车发布、快消品的一些线下的促销的活动，整个的广告行业其实抗衰的声音特别大。但是呢，我们跟很多的这个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些共同的调研，这个调研三月份会发布。从目前的趋势来讲，而且从疫情的发展来讲，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疫情也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而且新增病例也是每天都在减少。所以呢，就乐观的估计来讲呢，我们觉着二季度广告行业的趋势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逆转。而且我们也跟一些广告主进行了沟通，大部分的广告主其实在整个年度预算上是没有做调整的，只是在一季度受疫情的影响会去调整。所以呢，我们广义的营销人员呢，就还是比较看好整个的这个全年的这个广告行业的。
是这样，刚才你提到在这次的疫情当中，线下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咱们网易作为一个线上企业，互联网企业，这次你们的影响大吗？
其实我们影响也算比较大的，一季度的影响会很大。网易呢，其实很多的营销战役呢，都是一些整合营销的，包括线上线下配合的，这部分的预算其实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整体上来讲，一季度都不是特别乐观。但是呢，我们也有新的一些营销模式，还有一些营销模式的探索。比如说我们拓展了一些线上的一些营销的切机，还有一些抗疫情的一些公益活动都是在线上进行的。然后包括一些汽车节的线上的发布，因为他们很多原来汽车节的发布会都是在线下的嘛，然后我们在探索跟一些汽车企业做线上的一些直播发布，而且我们也已经跟一些企业去展开了一方面的合作。
那就是说这个网易这一段的线上的业务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就是线上线下联动的业务受到了影响。那么刚才逸晨总讲到，虽然一季度对广告业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广告主的投放在全年的整个来看还不会有太多的减少。逸晨总对广告业全年的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对的，就目前为止呢，我们跟一些广告主也聊过，其实他们就年度预算其实是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尤其是如果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今年又是鱼大年， 而且奥运会如果能如期举行的话，我觉得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对，这网易跟广告主沟通的这个信息是，就广告主全年投放的总的盘子没有太大的缩减，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季度如果广告受影响投放没有花出去的话，可能放在二三季度，特别是下半年肯定还会有增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信息。那么虽然此次疫情活动对许多行业造成了影响，但也有很多品牌开始积极寻找对策。请问陈总，咱们网易传媒是如何应对的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分享。
是这样，网易传媒呢，其实是在网易集团旗下的一个媒体公司。就以媒体来讲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疫情报道上做了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内容，然后我们在C端用户的梳理上呢，提供了很多的优质内容，比如说也有很多谣言，以专业的这个媒体的角度为大家排忧解难，同时呢，也给大家普及一些健康的知识，所以我们整个在健康知识啊，还有系统专业的一些资讯报道上做了特别多的内容开发。然后就B端用户上来讲呢，其实网易本身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嘛，我们在在线游戏上还有音乐知识啊，然后包括阅读内容等方面的这些场景的解决方案上，其实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所以呢，在这种大环境下，其实作为一个媒体公司，网易也秉承了一个有态度的新闻媒体，无论是从 C 端和 B 端都提供了优质的内容和更好的服务。
是的，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的朋友还不太清楚，网易啊是一个一年销售200多亿这样的一个营销的大公司，互联网公司。那么传媒广告这一块一年也有几十亿的收入，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在这个疫情当中也在积极的探索探讨把品牌做好。短期看来，疫情对部分行业还相反有一些利好，你比如说电商啊、物流啊、在线医疗啊、游戏产业呀、等等。那么一鹏总，你觉得后疫情时代哪些品类将成为广告投放的主力军？除了刚才提到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品类也会转移到线上来做更大的投入？
我觉得一个就是医药健康，其实医药健康大家都知道，其实在互联网的投放额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行业要少很多的，但是我觉着在整个的疫情的情况来讲，医疗健康企业在后疫情时代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教育，教育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但是很多教育其实都是基于线下的，但这次疫情发生以后呢，其实很多教育企业也都有了危机感，然后呢，原来很多的没有线上教育平台的，其实这次受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呢，整个教育行业会向在线教育方向发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游戏跟视频平台，因为游戏跟视频平台在整个的后疫情时代其实也会是一个广告投放的一个主力军，尤其是游戏。基于整个的疫情的影响，其实很多公司很多企业的互联网化会提上日程来，如果这个提上日程来，其实其他的这些传统企业都会在互联网的投放上会成为一个特别潜在的一些群体。
是这样的，有一度啊，我还认为比如说由于疫情啊，都宅在家里面，在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线上消遣，可能呢这个时期线上的销售是热的，可能过了这个时期呢它不一定是常态。但是呢，昨天啊跟陈刚老师在访谈当中和刚才易晨总的这种见解，我觉得呢最起码它会成为一个促进线上办公、线上生活啊、线上场景的发展。比如说陈刚老师他举个例子，就是北大的一些老教授以前他不适应线上教学，那么现在呢由于不能上课，所以在线上教学，结果呢一个星期10天8天就适应了，他觉得线上教学也是一个好渠道。那么以此类推，可能很多企业很多家庭由于这次疫情使得线上变得集中，由此呢可能也会加快线上各种场景的推广、各种技术的开发、各种人群的这种使用。所以你刚才讲的随着线上的这种使用的加快、力度的加大，可能在线上投放广告也会随之而起啊，因为哪里有人嘛就哪里有广告。那么面对这次疫情，我们看到全国的企业都在捐款捐物，体现了国难面前企业的担当和社会责任。 网易传媒作为一个有态度的媒体，也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那么陈总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聊一聊网易在疫情期间做了哪些具体的举措。
那个我们都是集团捐赠嘛，看大概捐赠了1亿，然后另外呢我们不是有一个电商平台严选嘛，严选最主要的就是卖一些口罩啊还有柳丁啊什么之类，我们也捐赠了这方面的一些救灾的物资。然后在整个的这个报道上呢，我们第一时间就上线了疫情地图的释放还有一些辟谣之类的，这些呢充分体现了我们整个的这传媒的价值，让百姓安心，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个疫情的发展状况，包括这个疫情期间的自我保护和防护。
这个医生总的介绍看得出我们网易啊还是一个很有情怀的企业。那么下面问一个具体的业务问题啊，据我所知啊，去年底网易刚刚宣布了云音乐广告的业务回归，如今疫情来袭，请问一陈总，网易传媒的发展和战略布局上是否有调整呢？音乐营销对我们的营销价值，通过这疫情来看，是放大了还是没什么变化？如果说放大了，是放大在哪里了呢？
首先呢，对疫情的影响，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营销战略上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我们云音乐从今年1月1号开始就回归了传媒，然后由传媒一起整合进行营销。在云音乐回归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战略发布会，这个发布会每年其实都开的，然后正好也赶上云音乐这个契机，我们这发布会就是发布了我们的瑞享生活圈的营销战略。基于我们整个的网易云音乐和网易传媒，包括网易公开课，包括电商场景的网易严选，还有工作场景的网易邮箱，整合了我们的数据中台系统，然后打造了我们域内跟域外的资源的打通。所谓的域内资源呢，其实就是网易系的这些平台的资源。我们也是在前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成立了文创事业部，这个文创事业部呢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原来的原创的内容的一些优秀的人才都整合到事业部，包括达达呀，然后还有贝点啊，然后人间啊，还有浪潮啊这些工作室。所谓的域外的资源就是在微博、微信，包括抖音，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些social的平台上，他们会有自己的公众号。然后这部分呢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原创资源，也打造了很多网易出品技术精品的一些刷屏的效果，包括刷屏级的条漫产品。这些产品呢其实基于我们在域外的对于social用户的影响，再整合了我们跟一些合作伙伴，比如说我们跟网协的华人合作，他们有很多线下的资源，包括他们的学院奖，积累了很多的用户的资源，然后这些资源整合到我们的整个的数据中台系统，然后为广告主提供更精准的基于群裂变这个广告环境下的这种整合营销模式，叫瑞享生活圈。这个瑞享生活圈呢其实就基于我们所有的产品，其实云音乐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云音乐的用户呢相对网易传媒的用户是一个比较好的补充。云音乐的用户相对来说比较年轻，而且营销价值也比较大，而且它的整个的增长也是比较迅速的，也给我们打造了另外一个营销场景，就是音乐的场景。所以呢就是说这款生活圈的这个营销战略我们是不会有改变的，是不会受疫情影响的。
刚才一陈总介绍啊，网易音乐回归到网易传媒之后呢又做了很多创新和开拓，一个是加大了原创的力度，再一个呢投放的渠道更加就是矩阵化的不仅是在网易这个平台上，而且还在域外的这些领域的投放，这影响的更大。那么要谈到呢这次的疫情对整个的布局整个的战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还是按照既定的战略去把它开拓下去走下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那么最后啊，很高兴中国广告协会能与网易联合发起我们共同的广告战役的访谈，总共已经做了9起了。一直总对市场下一步的趋势有些什么样的寄语呢？
我也感谢广协，感谢张会长对我们共同发起的这个战役，其实对于整个提振广告行业的信心我觉得有特别好的作用。我看了前几个访谈，我觉得内容都非常精彩，
您作为广协的代表，给整个广告行业带来了不一样的前瞻性的东西，就包括刚才您提的后疫情时代广告投放的主力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只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深入思考的，也是行业需要深入思考的。思考以后呢，其实我们就会形成一些差异化的一些营销体系，然后抓住机会，冲击只是暂时的，然后我们会迎来更大的挑战，也会有更多的机遇。
谢谢一晨总给我们送来的思考和给我们送来的这种合作的机会，以及给我们整个行业的美好的寄语。行业的各位听众，各位广告界的同仁，中国广告协会和网易态度营销联合发起的我们共同的广告战役的访谈节目今天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试图通过我们业内的理论专家、线上线下大的企业的代表，以及我们法律专家，还有国家卫健委针对这次疫情对广告的一些看法，这样一些维度来给大家试图解决在当下疫情的情况下和疫情过后广告界的困惑。那么这些访谈呢，我们是想给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各个企业各个人不同，可能不一定能满足大家的需要。那么有什么需要我们进一步交流的、进一步探讨的，可以积极的反馈。如果有普遍性，接着再往下做几期节目。作为行业组织，我们也会积极的来为行业思考、发声、助力。上次我们提到了，一个是呢，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千万要自律，因为在疫情时候，对各种事情管控都是更加严格。所以我们广告如果不小心出了问题，可能平时就是一般性的处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加重处理。所以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广告业一定要严格自律，特别是在目前这种订单比较少、效益下滑的情况下，更要守住。第二方面，我们也积极呼吁社会，比如说给各级政府啊、给广告的物业的业主啊、广告公司的租赁的业主啊，都发了倡议和建议，让他们在考虑政策支持方面尽量也考虑到我们广告企业，租金的减免上也尽量考虑广告企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向国务院领导反映了关于3%文化建设事业费已经减半征收了，那么那一半啊，会不会也借着行业带来这个很大的影响的这样一个形式下，来把那一半减了。但是很多事情啊，它不一定能事事如愿吧。我们也在推动，因为国家大，疫情冲击影响也比较大，受损失的行业也比较多，广告业能不能被考虑上，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理想啊，这都是未知数，也希望大家理解。不管怎么说，中国广告协会会本着对行业负责的态度，本着对行业创造价值的态度， 服务行业自律，服务行业维权，服务行业发展。那么最后我再一次感谢网易态度营销，感谢网易和中广协的合作，也感谢网易组织策划了这样一些好的内容，给我们广告界提供一些参考，提供一些信息。谢谢。